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雅秋一位很老的朋友，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多年了。那么最近呢，在微信上看到他的一些旅行的照片等等，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么当然得先请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我们的嘉宾朱克星，你好。
你好，那个雅秋你好，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情感夜线节目的听众们，大家晚安。我是朱克星，是雅秋大学时代天文社的学弟，很高兴今晚能有机会在此与大家一起促膝夜谈。首先我想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在台湾读的大学，美国密西根州读的 MBA， 接着在美国硅谷工作了2年。在2000年的时候呢，我从美国硅谷回到大连，在软件的开发公司工作，接着又在北京工作了5年。2009年的时候，因家父年迈，我回到江西的老家，接管家族企业的地产公司，最后定居在了珠海。那10年前呢，我和一批台湾和美国硅谷的朋友，在北京的中关村成立了高科技平台公司，整合海峡两岸与美国硅谷的资源，投入国内高科技的建设行列。近期呢，因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崛起，公司现在的营运方向已经调整为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服务。那我们的业务呢，从人工智能服务器的组装贸易，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IDC 的托管为用为，再到产业大模型的应用开发，提供人工智能产业全方面的服务。谢谢。
谢谢你这个很完整的自我介绍，因为跟你这么多年没有见过面了，那么听起来呢，好像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到现在已经相当的完整。你到过很多不同的地方工作，我听到的就有大连，然后又有江西，又有珠海，然后又有北京。那么你的工作的范围呢，有高科技的，也有地产公司，所以在这些不同的经历当中，你觉得是哪一个经历或者是全部对你的影响最大，塑造了今天的你呢？或者是我们当初在大学时候这个天文社的经历？
其实我想主要因为我还是理工背景的啦，所以一直的走向就是还是朝向软件这方面的工作为主这样子。所以到目前为止，实际上从大数据到人工智能，其实都还是在这个领域上面发展目前。
那么你是在工作之余去旅游吗？因为我最近看到你有很多的旅游的不同城市的照片，而且好像要走遍中国，那么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如果你现在还有工作，在这个大数据方面还有这么多的任务，那么你是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开始是怎么样起心动念，然后又逐步的付诸实现的呢？
因为日前啊，在百度地图的足迹上面呢，我惊奇的发现，我在大陆的足迹啊，已经突破了第100个城市。事实上呢，其实应该是不止100个城市啊，因为我的百度足迹采集是从2014年的开始，那加上之前的数据呢，估计应该是超过200个城市了这样子。所以当时就立下宏愿，计划以这个百度的足迹为依据，走遍国内所有城市，游历祖国秀丽山川。所以从第100个城市黑龙江的哈尔滨市起， 那我就开始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发布讯息，刚好雅琪也在微信上刷到相关讯息，所以他就联络我说，希望我能够上情感热线的节目，聊一聊关于走遍中国的起心动念、酝酿、成型，以一路见闻这样子。
那你要怎么样开始呢？
从我以上的生活轨迹来看，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我就是一个标准理工直男，庸庸碌碌的生活状态。如果说要有啥亮点，其实也只能说这二十几年来，我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所以走遍中国其实就是我的生活状态，就是经常换个地方，
走遍中国是因为，对，是因为工作，而不是因为要去旅游，是吗？
是是，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工作，特别是在刚开始来中国的那期间呢，因为我们的公司是一个在全国都有分公司的，所以当时的情况基本上是一个礼拜要飞三四个城市，所以而且他们的业务又在全国范围很广，所以基本上在那时候就每天都在飞这样子，所以到了其他很多城市干过这样子。所以这个起心动念的理由啊，其实就是纯粹还是以工作为主这样子。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你的这个发给我的这些图片，那么这一个是什么意思呢？
啊，这个是就是说我们看到在百度上面的足迹啊，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这百度地图事实上它是一个相当功能相当健全的一个软件，它的。然后你看这正面，从上面就可以看到你，哎，你以前在什么时候去过哪几个城市啊？上面也标示说，啊，这是我目前第116个城市，这样子。
啊，这是你自己的足迹。
对对对，是上面它只要你去过的城市呢，上面它就有会有一个显示这样子。
嗯。
然后因为它我刚刚说了，我从2014年才开始采集嘛，那事实上我比较多是从2000年开始就在中国待了。所以之前的
14年的足迹没有
对，没有采集进去，这样当然有些重复的，所以大概我估计目前来讲应该是超过200个的。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的你在微信里面发的呢，是从100多开始，那么是在116之前就开始了。
对对对对，从100才开始发的，那时候就是突然看到，哎，怎么到100了，我想蛮有意思的，所以我就说那是开始了发一些足迹，其实主要还是记录自己的生活轨迹的，因为年纪大了，很多地方你就记不起来你去过哪里了，那我想利用这机会然后发发朋友圈，也顺便给自己留下一些记录，那主要还是一些风景啊或是吃的东西，大概是讲一些美食的记录为主。
那么这张图看起来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湖，
哎，这个
白山的天池，那么这也是你去过的地方。
是，这五月的时候，我在东北大概待了一个多月嘛，那去的像黑河啊，然后东北的一些，那这个是我想往很久的长白山的天池，在天池上面。
那个时候还很冷吗？
哎，其实六月来讲，天池就已经大概解封了，它上面的冰雪就解封了这样子。那我们去的时候实际上运气蛮好的，我们因为从底下它那个旅游的集散中心到上面的天池的顶的那个的龙看天池的那地方，事实上它是坐小巴上去的。那其实我们去的前三天因为天气还很冷，所以前三天都封掉了，就是那个车子都不开，结果我们去的当天天气特别好，我们去的时候就可以上去看，然后等我们看完一天，隔天听说我们回来的时候，太阳山上又解封了，所以运气是相当不错的。而且他们说，事实上在天池呢，他大概能看到天池全貌的天气，大概不会超过70天，一年呢、啊。那我觉得我们这次运气真的是相当不错，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整个天池的一个前景，大概是这样子。
那么后来你又在你的图片里面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山，这个是神山是吗？
是，这个是就是我现在最近的下一步的计划啊，这个是西藏的冈仁波齐神山这样。然后呢，本来我是预计是六月要成型的要去的，但是因为去 去西藏现在比较麻烦哦，要申请，就是我们港澳台的同胞要申请。本来我跟我老婆计划是自行开车，因为我们在大陆自己也有车嘛，就是走318国道一路过去，因为这是现在目前进藏最热门的路线这样子。然后但是因为后来听说我们港澳台同胞要先申请，而且不能够个人游，一定要组团游，所以就开始申请团了。可是这一团就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出来，就是因为他超过60岁以上的人啊，他一定要出具健康报告他才会让你去，而且证明你的心脏啊各方面都没有问题。所以像
这个多少时间之内的这个健康报告是不是？
对，大概他是说大概是一两个月的啦，所以这样子就因为时间耽误了，所以我现在目前的计划是准备在大概9月11号，就预计是9月11号去西藏啊，然后去西藏去布达拉宫，去日喀则，去珠峰大本营，然后顺便到这个冈仁波齐这个神山去做转山的，参加转山的活动，大概是这样子。目前的计划
是转山呢。
转山啊，对，我这边我先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冈仁波齐哈，冈仁波齐是神山，这个神山冈仁波齐呢是西藏的是西藏古老宗教像本教啊、印度教啊、耆那教、藏传佛教的共同的圣山。那也是西藏地区最重要的神山。那西藏的本土宗教像本教啊，他们就发源于冈仁波齐的周边。在远古时代的时候呢，事实上冈仁波齐就已经是原始本教的神山了。那在印度教，他们认为冈仁波齐是他们的主神湿婆的居所。那耆那教认为其妻祖，其他的初祖那个乐舍佛就是在冈仁波齐前面的山上苦修多年才得到的。然后呢，藏传佛教也认为冈仁波齐是它象征宇宙中心的须弥山。那佛教的密宗也认为五大本尊的圣热金刚就是居住在圣人，在这个冈仁波齐上面来讲，所以是他们西藏地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山这样子。然后刚刚我看到你放了一个照片，那个就是转山呐、转山图片这个。那冈仁波齐转山啊，跟我们在藏区看到的转佛塔啊、转寺庙、转圣城、转圣湖，都是转经的意思。他们以绕行圣物圣地的仪式来消除罪恶、积累福德，是一种藏人的朝圣活动。那这个笃信轮回的朝圣者认为呢，他以这样子上以三全程三步一拜的方式，你看他大概有人就是
三步
对，然后再一步全身整个要扑到地上，然后再起来，这种方式呢，这样子方式来转山。他们说
转山的这个范围是山脚下转一圈嘛？什么叫做转？
转就是转着这个山，转
围着这个山转一圈。
山对。然后我也发了一张图哈。就是那个冈仁波齐的那个山上图，那个图大概它的目前的转山的这种路径大概一圈大概是57公里啦，有人说是52公里或者57公里这样子转，对，就是这张图齁，它转。那大部分的呢，以藏区的藏民来讲，他们是一天就把它转完，然后大部分的人是转两天，他会在那其中有一个寺庙再住一天。那因为我们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我们是转三天这样子，三天把这个冈仁波齐这个神山转完这样子。
对，我看了很多补给休息点啊，所以我看
他有补给点，然后他也有
五六好多个，所以可以有足够的这个，
对有足够的时间。对，但是因为这边我先法是说，他们藏民来讲，他们认为这个转山一圈啊，是体验今生到来世的过程，可以洗清今世罪孽，积累福报，获得更好的来生。那转山十千呢，就可以在500轮回中免下地狱之苦。假如你能转300千的话，就可以在今生成佛升天。所以这个是他们一个转山一个蛮大的一个动力这样子。
所以目标是要转300圈。
转一百圈呢、就可以。
转一百圈。
就可以 对，可是我这个，因为它那个海拔很高，那个整个来讲，他们平均都在5000、6000左右的高原地区啊，然后绕这个海拔6638的神山甘伦高坡起，3天，像我来讲，计划3天徒步50公里，其实对我现在身体条件来讲，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
是
但是，
5000多米是很高了，
5000多对，就大部分来讲，到那地方都会有高反的。已经
嗯，
都会有高反这样子，所以而且你我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像 YouTube 上面的视频呢、啊，都可以看到那些爬山人真的很辛苦，因为像特别在高反的地方，他还绕个隘口绕过去，那基本上都是在上坡的，上坡又要翻这样，就又是在那个高反地区，所以基本上走3步你就要休息1步，那个气会喘不过来，因为氧气不够这样子。
所以他是要走3步拜一次啊，就是得有一点
对，
休息。
我们还是用走的，可是你再看他们藏民啊，真的是我们真的很感动，因为
所
实
以
在
你
是
们
太
是不
辛苦。
拜的，你们只是一直走。
对，我现在我们不只是不拜啊，因为像我担心我到时候到山上可能不一定，因为第二天的行程比较要20公里，不一定走得完，可能到时候要找他们有马来接你哦，或
那
者
还
有，
是有一点这个
对对对，所以我们只是形式上的一个，那当然，因为这样子，我能够至少我的这个自己的目标是至少我能走完嘛，所以现在开始就已经开始在那个练习的这样子，把自己的身体调养一下，希望走的时候能够自己走啊，不需要人家来接你这样子，哎，大概是这样子，哎，我很辛苦啦，但是我觉得人的一生哈，一定要来趟西藏，远离城市的喧嚣。静心冥想，聆听内心的声音，能够感受一下神灵智慧的指引。我想这是我这次来西藏一个最大的理由。这样子，当然，他们也讲转山1000就可以洗清今世的罪孽，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啊。我想我们世上一辈子到现在，其实蛮多遗憾的事情。啊，假如能转山一世，能让我们取得一个平静的这种心态，我觉得也是蛮值得的，大概是这样子。
那么当然了，你是跟太太一起，所以你们两位都要把身体调整到有这样子的体力，有这样子的体能，才能够完成这个，对我来说是壮举的这个活动。那么你怎么样说服你太太参加的呢？还是她自己也起心动念要这么做的？
其实啊。我们会继续这样，是我老婆一直在说，整天发那个 YouTube 给我看，又发那个抖音说啊，人家多好这样子。因为她不只是想去西藏，她连新疆都要去。所以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会可能会新疆的行程比较久，我们第一季就要去30几天嘛，整个西藏，整个新疆一天，所以我们可能在明年的时候才会去新疆，那今年就是主要都还是在西藏，因为他本身就很喜欢爬山，所以他一直鼓动我说啊，我们开个车吧，走38国道看一看这样子，一直在说，所以我是被他觉得这样也，后来看一看也不错哈，就知道实际上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人的一生一定要来趟西藏，我觉得这个话对我的整个的影响蛮大的这样子，是。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
好，谢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朱克星，他呢是雅秋大学时候的 他所谓的学弟，但是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么你当初是念什么系，我是念什么系，都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我们共同的爱好是天文，我们在天文社认识。那么一晃眼毕业已经几十年了，那么当然彼此之间也没有很多的接触。现在发现他在中国有这么多的生活经验，而且呢又以西藏为下一个可以说是旅游，或者是说洗涤他的心灵的一个目的地。那么起心动念我们已经谈了，那么下面呢，在这个宗教的范畴里面，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不知道现在他心里想的是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又是什么呢？
好，
欢迎您回来。
好，谢谢。我和雅秋啊，其实都是业余天文的同好。其实大家，我想大家平常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是，像宇宙多大啊，从何开始啊，要往何处去，然后我们是谁，来自何处，要去往何方。所以大部分的问题其实都没办法解决，在我们现在的科技上面的或知识里面，都科学里面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常常很多问题就会转到一些比较偏向于宗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最近在研究这个罗斯威尔事件的那个外星人访谈录之中，其实看到很多关于轮回转世的一些的问题啊，然后受到很大的启发。那也许我觉得可以在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大概是这样子。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常看到的我们的
地球
那个。对地球的状态，地球跟宇宙之间的状态。那因为这边时间关系，所以说这边我就不展开说了哈。我想说直接就讲到我们里面的那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罗斯威尔的飞碟坠毁事件。然后这个罗斯威尔飞碟坠毁事件呢，是在1947年的时候，1947年7月4号的时候，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市发生的一个飞碟坠毁事件。那这个刚开始呢，美国军方一开始是说这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然后后来又改口说是这是气象气球的残骸。但当时在现场调查的美国少校呢，在后来在他的日记中确定说这个碎片呢不是人造的，而且上面有外星文字，而且最重要的是说他们有寻获了四个外星人的尸体这样子。然后这事情过去了60年以后呢，在2007年呢，有一个业余的天文作家，他收到了当时由负责照顾这个外星人的一个美国军方护士邮寄给他的包裹和信件。然后信件的内容呢，是甘云军方的女护士呢，以他那个外星人进行心灵感应访谈的现场官方记录，以及那个女护士针对每一件每一次谈话过程的一些补充说明这样子。然后那其实他们的沟通方式就是用心灵沟通的啊，就是不是用
说话，没有语言，
对，语言也不通。那为什么能这样子呢？其实主要是这个女护士其实也是他们这个外星人原来的一支啊，原来的一个队友，他们称为叫队友啦。因为有一次他们之前有一站飞船过来以后，那个在那个你护士的那个船坠在地球上，就失踪了这样子。他们这次会来就是因为来找这个他们当时失落的一些队友，但是刚好碰到雷电，就同时又把他们给打下来了，所以情况是这样子。所以后来他们就在这个阴错阳差之间，就他们就碰到了。后来之间当然之间很多问题，我很多的事情，我因为时间问题我没办法展开，就是说到后来发现，哎，他们能够透过心灵来感应，然后他透过这方式，那个女护士教会了这个外星人我们的他的英文，然后后来他们用英文沟通，然后就有这个外星人的访谈录这个产生这样子。他里面主要提到是说，外星人访谈录，这个外星人说啊，他说在亿万年前呢，银河系啊曾经是一个叫旧帝国的外星文明的领地，那他们用极端的手段方式统治着这个星球这样子。然后呢，后来有一场 革命爆发了，有个叫做统领地的星际联盟崛起了，然后因为这样子他们誓言要把这个旧帝国给推翻掉，所以他们双方在茫茫的宇宙中展开了殊死搏斗，这个星际战争持续了大概数百年，数百万年之久，数百万年之久，而地球呢就是这场战争的牺牲品之一。然后旧帝国把当时所有的反抗的者都流放在这里，因为它算是地球在我们银河系里面是属于一个边疆地带嘛，这样，所以让他们在这个星球上面呢自生自灭。后来统领地虽然战胜了旧帝国，但是无法攻破这个监狱。他这个监狱的原因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当时这个旧帝国为了防止他们这个地球人脱逃，他就在地球的空间上面弄了一个强制电网监视他们，就是阻止他们这些地球人离开。那如果地球人如果尝试想要离开的话，就会被这个电网捕获。那同样呢，有个很重要的，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当地球人死亡的时候，他们就会离开躯体，同时会接受催眠，返回到那个有亮光的天堂之中，结果又会被他这个电网给捕获。那被捕获的地球人呢，就会遭受他们很剧烈的洗脑处理，来消除这个地球人的今生的记忆。
然后就是喝了孟婆汤了。
对，这样子。然后接受他们要一个催眠，他们向地球的报道的指令，然后转世到一个新的躯体里面。因为当时的人啊，因为他们的是应该是比较高等文明的、啊，他们不像我们这样子是有生的，他们都是事实上是我们叫一定是一个灵体方式的存在，这样子不是。对他们来讲，他们的躯壳只是他们的一个像我们这样人的躯壳一样，它真正的是他们那里面的灵体这样子。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关系，这个地球人就无法逃脱这个牢笼，也无法记忆自己是谁啊，曾经来自何方这样子。所以这个强光跟电网就像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捕蝇灯一样，把这些灵体啊诱捕回去以后，又重置记忆，然后再送回地球系投胎转世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就跟我们现在常常在看到的一些，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所谓濒死体验哦，因为濒死体验在国外是一个相当热门的一个学科了，有很多的论文出现，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报道这样子。然后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我认为比较就是比利时的科学家曾经做了一个这个濒死体验的研究报告。所谓这个濒死啊，其实我们简单来说就是人在鬼门关里面走了一遭又回来这样子的感觉。在这个片刻的生命静止期间呢，人往往会经历到一种很奇妙的体验，这种体验呢是我们人类走向死亡时候的一个精神活动。那研究人员透过对154名的研究对象的研究，归纳出人在濒死的时候经历的一些现象。在这些的研究对象中，其实有 60% 的研究对象他们会看到明亮的强光，然后有 35% 的会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出窍，然后以及有 36% 的人会感觉到灵魂重回躯体。所以这个就是，所以从前面我们两合起来可以看到，就是说事实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人的一个灵体在离开这个他的躯壳的时候一个的现象这样子。然后这个东西是被用科学的方式把它能够证明这件事情的存在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要提的就是我讲有那个前世今生这一个书啊，因为美国的有一个叫威斯博士，他有本畅销书《前世今生》，然后对轮回转世的描述呢，也跟这个有个惊人的类似。那这个威斯博士呢，是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个医学的博士，曾任耶鲁大学精神科的主治医师，迈阿密大学的精神药物研究部的主任。然后其实《前世今生》这本书描写的是大概发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真实故事，就是有一位普通的病人呢，因为焦躁来到威斯博士的诊所接受催眠，然后就在催眠以后进现了86次的生命轮回。也就是说这个女生她这个在被催眠以后，她能够回忆起他们在上一世或者上上一世的一些所有现象，而且描写得很清楚。 啊，描写得很清楚这样子，然后是这栋房子是什么样子的，什么颜色，后来人去再去做考证，也确实是这样子。所以，而且所以这个东西呢，来讲，对我来讲就觉得是这个单单不单单是一种我们讲的一种像我们讲喝孟婆汤啊这种就轮回转世的一种传说而已，好像是蛮真实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的启发真的蛮大的这样子。
是那个魏斯博士或者是医生呢，他本来是一个很传统的医生，他是用心理治疗的方式来治疗他的病人，那么无意中在催眠病人的时候，发现病人不但是回到了他的自己这一辈子的幼儿或者是童年等等的，甚至回到了他完全不知道的一个其他的，怎么说，其他的前世，而且你刚刚说最多的有80几个不同的前世的经验。那么也就是说，你刚刚说在这个灵体把他的记忆被消除了之后，他可以用催眠的方式再找回来是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透过像魏斯博士他透过催眠的方式啊，他可以让你记忆你能够说得出来了。说得出来他前世的情况是怎么样这样子。然后更神奇的是，他其中有一次在催眠的时候，不只是跟他的这一他的前世，甚至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叫做他们叫天使的，就是说这个能够跟那个天使连接得上，然后天这个天使就告诉他更多关于这个轮回转世的这个现象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真的是蛮震撼的，因为我是个学科学的，是在这种一般来讲这种怪力乱神的这种事情，其实我是真的是不太信的啊、哦。当然，所以可是他今天后来我们再去验证，查了很多文献，因为我们学博士论文常常都会翻文献的习惯嘛，发现到事实上很多很早之前这种的现象其实都存在。只是说他们有时候在那些的在那个时代那个背景下，这种东西是不能够被说的，说的也就是对对对对，所以会有，所以就没有办法，不像现在的网络讯息那么发达，能够透过很多的方式来传达这样子。对，这样子。
对，
其实
孔老夫子也说子不语怪力乱神。
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很多宗教它都有轮回转世的一种教义，像佛教里面有，我们都知道嘛，什么走黄泉路，过奈何桥，喝孟婆汤，然后忘却今生的记忆，进入轮回的这种的说法，这样子。然后我们藏传佛教也有这种活佛转世的这种传统啊，像这个声音大家都很清楚，像达赖喇嘛这些都是用活佛转世产生的这样子。那其实啊，早期的这就基督教里面，其实我们所知道也存在的轮回之说，只是因为后来因为近代基督教的改革变革，将这个轮回转世的教义从他们圣经中摘除这样子。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那个这种以上这种的轮回转世的事件，实际上网络上面很多报道，当然这种真真假假呢我们也不去做评论啊。但是而且外星人访谈录的那个原作作者也说，信不信由你啊，只有你认为的真实才是真实的这样子。其实我大部分的资料也都是在网上截取的，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讯息爆炸的时代啊，其实复制和粘贴是一个基本的技能。但是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是说，在这个整合讯息以后，我们要透过思考去理解这个轮回转世的真谛，然后以一个理性科学的心态，然后找到一个内心的平静，安身立命。我觉得这才是这一件事情对我的一个启发这样子。
是你刚刚提到这个前世今生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还有一个导师的存在。那么也就是说，这本书呢，它的英文的名字其实是 Many Lives 跟 Many Masters， 所以它有很多的轮回很多次，叫做 Many Lives， 就是很多的轮回，但是呢还有很多的 masters， 就是很多的他的导师。所以如果说人每一世都是到这个世界上来学习，有导师，那么在这个人世间呢就变得比把地球当做一个监狱要有意义的多。那么对你来说，地球到底是监狱呢，还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呢？
所以其实怎么，其实我讲科学，其实很多情况是这样子，它的证实是一种情况，但是它的面向很多。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宗教呢，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啊。就像说，你包括我们像那个这个亚当夏娃，或者他有什么蚊虫什么，你过补天的、啊、那个角度来看这样子啊。所以说，事实上是每个人看的角度不一样，他所要感觉的东西，所要获得的东西也不一样这样子。所以对。那个对于我来说呢，我是觉得这个对我的感受，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说，当我知道人有轮回以后，其实我觉得我变得比较不怕生死，不会生死啊。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对不对？原来担心我自死的，我假如走了，一切东西都没了，对不对？所有的东西都亲情啊什么东西，你会很多的挂碍。可是当你知道说，哎，人还有下辈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会那么怕这个死亡这样子，因为你觉得还会有机会啊。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现在来讲，我的现在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啊。所以你觉得说什么事情，你就不会说太在意什么东西这样子，是这样子的想法。
是，我也听过一种说法，就是人的灵魂才是一个重要的本体。那么你进入了一个实际的身体呢，就像是穿上一件衣服，那么这件衣服在你今生结束的时候呢就会脱掉，脱掉以后你还会再穿上另外一件衣服，那么也就是下一个轮回，你也许穿上不同的衣服，戴上不同的帽子，你就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人，但是呢还是有机会再继续的，不管是生存生活或者是学习。那么如果你把自己当做一个可以不断的回到人世间来学习的一个灵魂的话呢，那么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常常听人说啊，这个人是这个孩子有一个老灵魂，因为他可以把某些事情做的不像是第一次做，不像是刚就是初学者，所以可能他在前世或者是前前世前前前世已经磨练过学习过很多次，那么他带着这个前世多次前世的记忆来到人间，或者说再次来到人间，那么他有这么多的技艺，我的说的是技术的技，技术跟这个才艺，然后呢就可以让他在今生为他的同侪或者是跟他一起生活的世界上的其他人有更多的贡献，或者是有更多的服务，这种我觉得也是一种蛮有意义的感觉，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不过我们需要再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才可以接着谈了。我们休息一下。
好，谢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修为您请到的嘉宾朱克星，是 亚秋在大学时候的学弟。那么我们读的大学就是亚秋身后的这个图，那么他是在台湾的台北阳明山上的文化大学，那么全名中国文化大学。当时呢，我们的山上是一个看星星的好地方，因为比台北市空气污染少，光害少，所以我们喜欢看星星的人呢就加入了天文社，那亚秋是其中之一，朱克星也是其中之一。那么在节目的第二段我们谈到了很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再接着谈。
好的，刚刚那个亚秋的一些说法我觉得我非常赞同。其实我常常讲，其实人生就是一出戏啊，其实这辈子也是一样，就是我常常跟他们在谈话的时候讲了一个例子，就跟我们在演戏一样。今天我演个皇帝，我穿个戏服上去了，我就想等我演完毕，我这戏服脱下来了，对不对？也许下一出戏我就演又演一个什么其他的角色，事实上就在不断的这种过程中，所以这样子一个过程让你觉得说，我一切都可以重来，我机会很多，所以就不会说很在意说，这辈子我就要死了以后我怎么办，我什么都我的亲人怎么办。这我觉得这个比较豁达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对我的后半辈子的人生真的是影响很大。然后第二，后来刚刚你有讲到一个问题，我今天也稍微到后面也延伸一点，他讲说有他有我们之前的记忆力会留着，会在下一辈子里面给我们当做一些指引。其实在很多轮回里面说法啊，这些人就是这些我们现在看到世界的伟人的模型，其实包括他们讲老子啊、苏格拉底，就是因为这些人死了以后，那个去重置记忆没有把它做完，让这些人既有上辈子的记忆，所以他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比我。他怎么讲呢？就像我们看到一些那个达摩祖师一样。对不对？他在很快的时候从小听经，很快就可以悟道，就是因为其实他在前辈子事实上已经可能就累积了很多，就是在这辈子就是要来立地成佛的，这样子，这还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相信轮回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其实我想我们是学科学的，我们不会说用这种怪力乱神的方式来去信他这样子。但是我相信轮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除了让我们看待生死不但不会再恐惧死亡，说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再深入想想，其实人的一生不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长途旅行吗？当旅行的，当然这个轮回转世是起点也是终点，我想就这样一个旅行，就我讲到刚刚讲的我们的要走遍终点，其实人生就是一种旅行这样子。所以轮回转世就是我们这个的起点也是重点，其实最重要的体验人生才是重点。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活着这一辈代的时候，怎么样去好好享受自己的这一辈子的事情的。所以放下执念，活在当下，不就是我们活着该有的一些态度吗？这样子。其实我们在这样追求永生啊，是其实也是许多宗教的一个核心信念。我们在佛教中，永生的概念是被理解叫涅槃，就是一种超越生死轮回的状态，达到彻底的解脱。其实世人追求永生呢，以佛教为例，我觉得个人也认为有两种途径呢，一个是学佛，一个是佛学。学佛呢，其实就是持戒修行，学习实践佛的行径，理解生命的真相，而达到立地成佛的过程。这就像是我妈妈一样，我妈妈他们念净土宗的，她其实说我这辈子我就是一直不断的这样持佛号念佛，我就可以，也许我就可以立地成佛这样子。可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比较强是从一种佛学的这种途径在去做的，就是说佛学是一种学习佛法的学问，那包括我们对一些佛教经典哲学的研究啊，以及对佛教历史文化的了解。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途径。我觉得这种途径它的其实都是我们所谓的佛教里面的千万法门，都可以达到我们成佛这个解脱。就是我刚讲从怎么样子，从我们灵体之间不要在这轮回过程中直接解脱出来的一种方式，不管哪种方式，我觉得都是可以做的这样子。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个人觉得成年未了，如果要持戒修行恐怕是比较自在难行。 但是我觉得以科学的方法，像我现在借助一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大模型的加持啊，这样子在这我们千万法门中寻求一种灵体实体的通道，我觉得这还蛮可行的哦。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的现在的任务，活着主要任务就是要去开启这个灵体实体通道之间的轮回转世的钥匙哦。那像我们那个高等文明刚刚讲的外星人一样，对不对？在灵体实体之间自由转换，来去自如。所以我这样讲意思就是说，事实上在我们看到那个罗斯威尔坠毁事件以后，他说他四个外星人下来以后，虽然他被抓到四具尸体，其实他抓到只在一个他的一个躯壳而已，其实他的灵体早就已经回去了，这样子哦，就这样。所以事实上以高等文明来讲，他已经能够变成正，只是我们现在我们的现在地球的文明还是在非常非常低等的文明，宇宙低等文明里面这样子。所以但是也不是说找不到，像我弟弟本身是出家人啊，他是禅宗的，所以他也到尼泊尔那边去学过一些打坐啊禅宗，他就常常告诉我说他在入定的时候真的是可以躯体跟他的灵魂分开来，就是他自己亲口讲的，就是说他说在这个过程中哇，他觉得人丢掉这身臭皮囊以后很轻松很快乐，那种快乐真的是无法描述的快乐，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而且
他怎么还舍得回来呢？当他那么快乐的时候，
可是他因为功力不到，功力不到，功力不到，你没办法让他作证。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说现在我要找的就是说，像其实在日本的一个叫竹内文书里面啊，其实它是一个蛮古老的一些的书籍，因为日本在整个我们讲这个文明来讲，它也有很多全面比较古代的文明。它那个竹内文书里面，事实上它有一段就在描述怎么样在灵体跟实体通道之间转换的东西。只是它那个符号，其实我也研究过，就是你看不懂，哎，所以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说，怎么能找到这种东西？但除了说像入定啊、打坐是一种层次以外，或者在什么方式能够找到这个钥匙，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像外星人一样。很自由的这样进进出出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怎么讲，就是一种解脱了，就是讲佛家的一种解脱。所以这也是我一个目前呢，我觉得我会去，当然会去想去冈仁波齐啊看一看，其实也是在找一些灵感，大概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人工智能大数据大模型的这种加持啊，应该还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也想说，看看怎么样。能够再更进一步的研究，所以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现在都是在找钥匙，找的各种途径去找这个钥匙，这样子。
好的，我听到了这个钥匙，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找到这个通道以后呢，你是离开了你的躯体，然后变成了灵体，然后再回到同一个躯体是吗？
因为按照外星人的说法是这样子，他是说，事实上那个躯体是他可以选择的。哦，他可以选择的，主要其实还在这个领域，因为那个躯体，那个我们讲那个实体之中是他的一个我们讲
一个载体，
一个载体而已，他可以自由的去做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事实上它就是一种永生的概念。其实这种情况，我前段时间在研究那个苏美尔文化啊，苏美尔文化它里面有一个苏美尔王表。就是说因为苏美尔文化是一种外星高等文明入侵我们地球的一个蛮重要的证据，因为它都留下一些能够考古的证据，它前面的一些国王在位都是两三万年四五万年这样子，就是说在位都是两三万年，他生命可能都不止这些东西这样子，然后就不断的传一直传到我们像 NG 这一代啊，就是所谓我们现在的看到的大洪水啊，那个现在就是我们圣经讲到的夏娃那一代的时候呢，慢慢就从这个神的东西哦，就是说不会死的过程变成半人半神哦，到后来就基本上就是存在就是人的，所以他就是
神性，
对对对对，就没有一点神的东西，可能神也大概跑掉了这样子，留下这样子，所以到后来在公元前2000多年嘛，就被整个苏美尔就被 巴比伦那些消灭掉了，这样子，因为他也没有这种神的加持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我们都写天文，其实我们知道神龙可能都一定有的，只是说我们没有找到，或者我们没有看到这样子啊。但是并不代表它不存在。那现实上对我来讲，我觉得说，哎，我现在我们有那么多的科技的一些技手段，事实上可以来研究看看，因为现在我也是这种半退休状态嘛。所以，哎，我觉得对天文又回到我们天文的那时候的感觉，我觉得蛮好的。当然，虽然说，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用理性科学的问题啊来看待这个问题，这样子就好了。是
这个关于这个理性科学，或者是说比较实际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你刚刚说找到了钥匙，可以在这个灵体跟实体之间的往返。那么每一个实体都是。像我们现在的身体都是有这个生老病死的，或者是需要保养的，一旦你离开了这个身体，把它放在一边，你再回来的时候，它会不会还像你离开的时候那么健康，还会那么适合你的灵体回来吗？
哎，说实在这个问题我还没想到，哎，我现在想到的是说，啊，事实上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灵体来讲，实体来讲，其实我觉得都不错。对我来讲，其实我觉得人，虽然佛家讲说我们有这个生老病死啊，这种不同的一种苦难，我觉得其实尝试这种苦难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我觉得你常常，我其实在我们看到那个那访谈录里面，其实外星人其实也蛮羡慕人有这种情谊，有这样的生活。所以怎么讲呢？就是你看你用什么角度，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只是找到这钥匙是返回我们原来的情况而已。哦，我觉得地球应该是一种特例，这种东西是一种特例，哦，不是，因为是一种不像以灵体存在的这种情况，事实上还是比较适合这个宇宙的一种模式这样子。这是我个人看法，这样子。是
你刚刚也提到外星人还有点羡慕我们地球人，可能是羡慕我们有这个七情六欲，他们是像，因为他们已经是永生的灵体，那么也就是变成有点像，说句不敬的话，有点像我们那种电脑或者是做出来的机器人，或者是没有这个七情六欲的，那么当然他们的生活就没有我们的生活这么有意思，可是他们也没有这么多的苦，就是佛教说的这个，如果能够离苦得乐的话，那么就是上升到另外一个境界。可能他们外星人是到了那个境界，那我们地球人呢是另外的一个境界，他们反而羡慕我们生活的有滋有味，是吗？
是，这是我在最近在考虑在想的问题。假如我有一天能够这样子的话，我就跟你讲，我要怎么选择这种方式，这样子
是要放弃你在人世间的羁绊牵挂，有的时候也是很难的，会舍不得，对不对？
对，我想这是一定的啦。我想因为怎么讲，其实我个人是蛮安身乐命的人，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过程，我就尽量去享受它，不管是苦是乐，对不对？你把它当作一种体验，我想这个就是一种活在当下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个想法，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听起来更像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修行的一种做法。那么修行就是活在当下，享受当下，或者是说把当下做好，无论如何就是活在当下，就是一种修行。很多人呢因为一天到晚担忧未来，担忧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对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后如何怎么样，这些其实是很多的不能活在当下的一种现象。
对呀，所以我个人就觉得说，能够这样子活着其实也挺好的。我个人觉得是这样情况，这样子。 因为像我们写天文的同行都知道，这个因为时间跟宇宙面前实在是太渺小了，这样子啊，人要往那里来，要往何处去，这些的一些问题，说实在我们也找不到答案。但是像活到我们这把年纪呢，我们自己知道能做多少事，干多少事业，心里面也大概都有定数了啊，强求不来。但是如果在这个无常世界里面，其实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方法，放下执念，活在当下，我觉得也许才是我们最根本、最核心的生命课题，这样子。
是，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尘归尘、土归土的这条路上，觉得还有一点希望，还可以活得更不悲观一点，是吧？
对对对对对，这样子。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的，有从你的旅游，或者是说从你的走遍中国，然后到了讲西藏，讲到这个神山转山，又讲到了人世的轮回，或者是说佛学，或者是各种宗教都提到的轮回，最后到了现在我们讲在今生今世你要怎么样活下去，而不是前世今生想那么多。但是也就是因为知道或者是相信有前世、有今生、还有来生，才活得更安心、更自在，是吧？
对，我想这个是真的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地方。这也是说我今天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前世今生的这种想法啊，来跟大家分享的。真的是因为你当你知道轮回以后，真的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真的不会生死，因为你就把生命看得很淡。你不会说啊，我就一定要怎么样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很多东西我都还有再有机会再这样子再重来过，就跟演戏一样嘛。换个我上台穿个戏服，再下台我就脱掉戏服。也许我明天我还是可以，对不对？明天还可以再来一次啊。对，就跟我们讲的比较一点，就是我们打牌一样，对不对？打牌这把输了，对不对？马上推倒，我又重新可以再来，又有机会重。我要这种观念，会让你对人生的一些其实东西就不会那么大的在意，会觉得会比较珍惜。你现在就是你上去演这个戏，你就把这个戏演好啊、哦，我觉得就可以了。不管它是苦的，是甜的啊、哦，你只要把它演好了，体验好了，我觉得这就是你这辈子要做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就会活得比较自在一点呢、啊。我觉得，因为特别是有时候到我们年纪老的时候，对于这个火车快到站的这种感觉哈、啊，会比较强这样子。所以有这样子的话，对我觉得安心自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人生观。
好的，好的，今天非常非常谢谢朱克欣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的人生体验。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再多谈了。非常谢谢您，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
好，谢谢各位。